我的生命真是一天天的枯萎，直到生命的尽头，我们仍然不能明白为谁而活，为什么要活。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把光带到世界，也带到我们的面前，是你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能够看见认出你是神的拯救者，你是羔羊，为要除去我们的罪，为要除去我们眼睛面前的帕子，让我们能够得见神的面，得见神的荣光，得见我们生命的本相，得见我们真正生命的意义。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保守带领我们直到如今，赐动作呼吸存留给我们。主啊，你也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脚步来到你自己话语的面前，就恳求主耶稣，你恩待我们，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主啊，你帮助我们能够专注在你和你的十字架上，能够看见那里是有何等的宝贵，那里对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重要。孩子，再次恳求你，主啊，你恩待这个器皿，主啊，你怜悯他，你的宝血洁净他，你的圣灵来膏抹他。主啊，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有了你我们什么都不需要，没有你我们什么都是徒然。主啊，你吸引我们，十字架你吸引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全然归你。谢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在我们当中借着圣灵自由的运行。我们要奉主的名吩咐那恶者从我们当中出去，他在你的儿女在你的家中无权无份无纪念。主，我们也奉主的名求你在我们当中保守我们，引导我们，把我们带进你的真理里面。谢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垂听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很高兴能够在今天晚上再次跟大家来一同思想到这次我们一系列的信息。其实这个信息有一个主题，也是配合我们教会在今年的一个主题，就是基督并他的十字架。这是我们永恒的信息，耶稣基督我们人类的希望，耶稣基督我们永生的盼望，也是我们人生真正最知心的朋友，最亲密的朋友。他改变了无数的生命，擦去了我们的眼泪，这是我们每一位的基督徒都可以来见证的。圣经里面不但是昨天让我们看见一个瞎眼的怎么得了看见，一个生命得了神的医治，因为他呼唤基督，他真正心灵肉体被神全然的医治，喜见光明。今天我们照样要看到一个生命，当他去触摸耶稣的时候，或者说当他被基督耶稣摸着的时候，他的生命有了何等的翻转，有了何等大的改变。昨天我们在这里来分享一位男士，他的困难，他的残障，因为呼唤基督，认识基督，被得着医治。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一位女士，同样生命在她身上枯萎，人生一天天的枯萎，一天天走向她生命的尽头，但是只因为她里面有这样一个迫切的心，要去摸着耶稣基督，我们看见她的生命得了何等大的改变。这也是你我每一位可以经历的，因为这位耶稣基督，圣经告诉我们，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我请大家一同来看，在路加福音里面有这样的一段经文，在新约的路加福音第八章的43节到48节，我们可以一同来看这一段的圣经。好，有圣经的可以跟我一起翻开，在新约部分，在路加福音的第八章，我们要从第43节看到第48节。 在两段式的经文第91面上面。好，如果没有带圣经，我们可以一同来看投影片。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圣经好吗？预备，请。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医生的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好她。她来到耶稣的背后，摸他的衣裳碎纸，血漏立刻就止住了。耶稣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地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了当着众人都说出来。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去吧。”短短这段圣经道尽我们人生，可以说整个过程。这段圣经在一上来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女士，有一个女人，她患了12年的血漏，在医生的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好她。我想短短这节圣经难道不正是我们人生一个真实的写照？昨天我们谈过，不但这个世界上有多少身体残障的，更可怕的是有多少心灵残缺的。今天心灵残缺的一个问题已经严重到被称为精神感冒，好像感冒伤风这样普遍。我们的心灵正在经历空前的危机。中国大陆这些年人们很注重一个数字叫 GDP， 每个国家都很重视，就是国民生产总值。但是现在人们发现，不但需要注意 GDP， 有的也叫做 GNP， National Gross 这个 percentage， 而且也要需要注意一个叫做 GNH。这个数字有的国家把它称作国民幸福指数。到底你的心灵是快乐吗？到底你的家庭是温暖吗？到底你的婚姻是和睦的吗？到底社会人际关系是和谐的吗？那么这个 GNH 今天在中国是怎么样呢？我们都知道中国大陆2006年，就是去年，那个 GDP 的总值比1980年整整增加了26倍，这是一个可以说举世瞩目的一个经济上的成就，非常了不起。10多年来整个的经济发展的速度都在2位数字以上。但是 GNH 的数字怎么样？幸福指数如何？在1989年的时候，中国第一次做这个调查，国民幸福指数那个时候是64%，1991年到了73%，不错，提升了。但是1996年68%又回去了。最近2年前公布的 GNH 幸福指数是多少呢？65%。你会发现什么？65%跟差不多20年前64%相差了1个百分点。为什么会这样呢？不是前2年之前上去了一点吗？你会觉得很诧异，不是现在很多的人感觉好像生活各方面都有提高了吗？钱比过去多了一些，物质条件比过去方便了，为什么幸福指数下降呢？换句话说，人们忽然间意识到，原来人们真正的心灵的快乐是跟物质不是成正比的，常常不但不成正比，有的时候还成了反比。 有一个比较这个很典型的例子哈，在二战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在瑞士，就是欧洲那边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国家。那么二战的末期，在瑞士的一个小town哈，不大的一个小镇哈，一个真实的事情。忽然间有一次，人们发现在旁边有一架飞机掉在那里。哇，有一个飞机失事，那么他们就这些村民就去到那里，到那个山里面找到那个飞机残骸，结果当然没有一个人幸存，都死了。在那个年代，他们后来想尽办法找也找不出来，发现那架飞机也不是很大，好像一种这个小型的飞机。那么他们在那个飞机上呢，就找到了有一个幸存下来，有一个铁盒子、铁箱子。啊，那小镇上的人后来等了半天，那个时候通讯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就一直打听不出来到底这架飞机是怎么回事，怎么会在这里坠毁，到底是什么地方来的，也不知道。那他们就最后大概等了半年以后，这个镇长就做一个决定，他说跟镇民说，现在这样，既然一直都没有人来认领，我们也不知道这个飞机是从哪里来，怎么会掉在这里，那现在既然这个盒子，我们就把它打开。一打开，$2,000,000在这个盒子里面。哇，这个镇上的人说，这怎么办，又在等半年也没有人来认领。这个镇长就召开一个镇民大会，说这样，那既然是这个，等于是老天给我们一笔财富哈，也没有人来领，干脆这样，我们镇上大概100多人，不到200人，大家平分。哇，一下子你看每个人都成了差不多百万富翁。哇，一下子口袋里多了这个这么多的钱，人们很高兴啊。哇，我们这下都发财了，真是一笔横财。但是你知道，就从这个小镇上得了这一笔财富以后，忽然间发现，本来是多么宁静的一个小镇，本来是多么安详的一个小镇，一下子因为人们有钱了，商店里面很快货物全卖完了，一卖完以后，当然这个再下来的货物就全部涨价了。不但涨价，那么这些村民说，那既然这里涨价，我们就到旁边去买。哇，翻山到旁边周围，很快周围小镇的货物也全部卖完。哇，那些小镇的镇民就很恼火，说干嘛你们跑到我们这边来买，然后我们这边也涨价。再到后来，很多的家庭出了问题，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再弄到后来，一年以后，村民镇上的人自动自发做一个决定，他们说，我们决定要回到过去的生活。所以他们就这次主动排着队，在镇长镇公所面前把剩下的钱还回去。结果还回去多少呢？还回去$1,200,000，800万已经用掉了，就用掉了，还剩下$1,200,000。这一次是村民主动排着队把这个钱交回去还给镇长。结果报道说什么呢？说从此这个小镇又恢复往日的安宁。我常常想，如果是我们中国人，大概拿到这笔钱也不太愿意再还回去。我们总有各样的理由，我用不掉让给我的儿子吧，儿子用不掉让孙子去用吧。这些瑞典人、瑞士人也真傻，有了钱干嘛还还回去？各位啊，他们得到了什么？他们要的是幸福指数，他们要的是真正的安宁，他们要的是从前那样和睦的家庭。他们已经看见金钱啊，常常像一把两刃的剑。当人们把所有的注意力，把人生的目标，把你人生的意义设定在让钱财来做主，那么你看到什么结果呢？这段圣经非常有意思的是这样的提到，他说他在医生手里花尽了他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好他。换句话说，这个女士从前一定是很辛苦，为着她的晚年，为着她的家庭，为着她的生活努力奋斗，所以大概也赚了一些钱。 不但他赚了一些钱，而且也为将来考虑了，因为他想到他将来要养生的，到有一天走不动了，到有一天头发白了怎么办？但是他能不能越过人生的障碍呢？忽然间发现生命在枯萎，12年的血肉，好像我们的生命就是一天一天的看着它枯萎，然后怎么办？拼命用自己的办法，结果把过去积攒的所有的养生的钱都拿出来，然后尽量想办法去找医生，在医生的手里花尽他一切养生的，结果答案是什么呢？并没有一人能医好他。我常常想，我们为什么需要耶稣呢？为什么需要耶稣呢？这位我们生命的大医生，有谁能不需要他呢？我们可以反过来问一个问题，有谁能不需要他呢？今天更多的人越来越看见，我们的人生是什么？40岁以前，你在拿命去换钱，你觉得有身体啊，有体力啊，哎呀，用不完的力气。我有一些朋友在这个北加州的 Silicon Valley， 他们说那些年啊，真的美国经济荣景的时候，他们说我们啊，真的是一天要做2份，甚至于很多人做3份的工作，他们都会做电脑的。那个时候很多的公司抢人才啊，哎呀，所以他们就有的人把房子，有房子也卖了退了。为什么？他们说根本那个房子对我们就像一个旅馆一样，干脆几个人反正都是年轻力壮，反正我们就只需要5-6个小时睡觉，大部分时间都在公司，这个公司出来又到下一家公司去做，所以几个人就合租啊，就觉得这样很划得来，我们又可以省房租，然后呢反正这个房子就像旅馆一样。40岁以前你在用命去换钱，然后40岁以后呢，发现了再拿钱来换命，突然间发现这里痛那里痛，这里也不行那里也不行，再把过去所有你积攒的钱去换。今天有不少人去买那个 club 去健身，哎呀，去吃这样那样的维他命。我现在早上出门也是太太叫住我说，陆家你记得要吃哦。我说吃什么？一大堆你不要忘了。我什么东西啊？他说别管，你当吞花生米一样吞就是啊，奇里呱啦，你也不知道吃什么维他命，从 A 一直可以吃到 Z， 通通都吃下去。为什么？因为你发现不行了，你再拿钱来换命。2个礼拜以前我在上海，我要临走那天，我去到一个弟兄的家里面，其实还不能称他弟兄，因为那个时候那一天带他决志信主，之前我们已经认识好多年了，意气风发，长得高高大大一个年轻人，跟我年龄差不多，40几岁，在 Ritz-Carlton， Ritz-Carlton 在美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旅馆，那么在上海唯一开了一家，开在南京路上面，他在那一家 Ritz-Carlton 当经理，哇，够风光的了。那一家专门上像那个克林顿上次到中国访问就住在 Ritz-Carlton， 他那边常常看来看去都是那些头面人物。他的太太也很聪明，也很可以说很精干，精明能干，买了很多套的房子，一直在做房地产的生意。啊，两口真是觉得用不完的力气，好像前途前程远大。我记得之前一个月我到上海跟他一起吃饭，我跟他讲福音啊，啊，他也听不进，他跟我说，陆家你跟我介绍一下德国怎么样，我跟我太太马上要到德国去旅游了，我就给他讲一讲德国的情形，哇，然后他就到德国去了。结果我这次再去刚刚开完刀出来，我说你怎么会动刀了？他说我从欧洲一回来，那天还在旅馆里面还在招待一个大人物呢，忽然间我就发现，哎呀，我怎么上一个洗手间都是血，一检查肾脏上面长一个7公分的肿瘤， 怎么回事？他说我几个月以前刚刚做过那个超声波，好好的，怎么会这么大一个肿瘤？一开刀，透明细胞，癌症，肾脏癌。这下我看到他跟我一个多月以前看到像两个人一样，忽然间这个人就瘦成这样。刚刚从医院出来，我到他家拉着他的手，弟兄啊，弟兄啊，你需不需要生命的主呢？哇，这下我看他的膝盖都在发抖啊，想到他的孩子，忽然间我看他太太以前意气风发，非常精明能干啊。那天我再看到他，我知道也不容易，忽然间要担当这样的一个好像晴天霹雳一样。我们的人生是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在补网，你发现每一天你辛辛苦苦汲汲营营，你打了鱼，但是那张网是漏的，一条条鱼从那里漏掉。那天我看见他太太拼命要打听的就是哪里能够买到一些这个补品啊，买到一些药品啊。我一问那个价钱都是天价，有的都是要10000多块。我就想，是啊，你过去是辛辛苦苦，也许赚了不少钱啊，但是这些钱能不能来抵挡你这样的一笔笔的医疗的开支、医疗的费用？这里这个女人12年的血漏，她为了要让她的生命能够不再枯萎，找各样的医生，花尽他所有养生。我知道这个家庭如果没有耶稣，他们就走上这条路。他的岳父是一个大官，不小的官，4亿级的干部。以前听到他谈，以前每一次跟他，这个男士很可惜的，他的外婆是一个很爱主的一个基督徒，连他的名字，他的英文叫 John。 我提醒他，我说 John 啊，你知不知道这个名字？你知不知道神老早在找你，为什么要等到这一刻？那天他的脚在抖，他的手在抖，整个人在浑身在发抖，死亡的阴影是这样的逼近。我们的生命难道需要等到这一刻才忽然间醒悟过来吗？那里让我们看见这个女人她的出路在哪里，我们为什么需要耶稣。有一个人也是得了忧郁症，很严重的忧郁症，然后他就去看医生，医生也束手无策，因为太多这样的 case。 后来医生给他一个建议，说这样吧，我们这个城里面有一个喜剧演员啊，是，哎呀，那个医生说，我每次去一看那个喜剧演员的表演，他真能够表演啊，啊，有点像中国大陆那个赵本山一样啊，那个真是一个开心果，逗得我们都好开心啊。那你去看看他吧，啊，也许会给你带来一些安慰。没想到那个医生讲完这段话，这个看病的那个病人在那里流泪，他说，我不瞒你讲，我就是那个喜剧演员，就是我本人。我每次去，我知道我能够给人带来一些欢笑，但是对我来说不解决问题啊。我想各位都知道，香港有个很著名的艺人叫肥肥，对不对？沈殿霞啊，最近他的情形我相信各位都知道。有谁能够救自己呢？今天上午还刚刚听见我们当中一位弟兄的见证，一位著名的妇产科医生，结果今天躺在那里，他可以救别人，有谁能够救自己呢？谁能救我们脱离生命好像一天天的枯萎下去，血从我们的身上流出去？有人形容我们的生命好像一把铜板放在你的口袋里，你年少的时候你觉得用不完的铜板，沉甸甸的，但是渐渐口袋轻了，渐渐发现
小的时候我总觉得要过一个年很不容易，哎呀，刚刚过了春节就盼了，还没过完好啊，尽量等到初一到初七，初一等到十五，然后又很沮丧，还要等一年才盼来下一年，现在不必你等了。忽然间我不知道是地球转得快的缘故，还是这个，我想地球不会转得跟比以前更快吧，应该都一样。2007年，昨天我们数过了，300天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在你不知不觉当中，这一年很快，你发现要换一本新的日历本了。我们为什么要耶稣呢？你可以反过来问，如果你没有耶稣，你的人生怎么办呢？好像一个奔跑的农夫一样，托尔斯泰这样描写一个奔跑的农夫，那个农夫那天开始奔跑啊，因为他看见有一块牌子，那里写着说你只要交一笔定金，那么你开始奔跑，你跑下来的土地都是你的。所以这个农夫很兴奋啊，交了一笔钱他就开始跑，一面跑一面做那个记号。美国以前也是这样，在西部那边大片的土地，你骑着马跑，跑了你只要插了那个旗，那个地都归你。当时的苏联也是这样，很大的土地啊，所以这个农民就开始跑，一面跑一面想，我只要跑得再多都是我的。跑到中午你该往回跑了，因为那个规则规定，如果你跑不到终点，那么你等于白跑，你一定要到太阳落山之前你要回到那里。人就有贪心啊，他觉得我有体力再跑一点，反正就多一点地。跑到后来他一想，不行，我得跑回去，要不然的话这个白跑了。结果等到往回跑的时候发现体力不行了，但是拼命跑，为着那片地啊，跑啊跑啊，最后真的厉害啊，太阳下山一刹那间他真的就跑到了那个起点，脸上露出笑容，真高兴啊，结果一口气喘不上来，上气不接下气，忽然间呢中间断气了，就倒在那里。那个托尔斯泰说那个农夫就倒在那里没起来啊，旁边那些人看了半天，哎，不起来，再一摸没呼吸了，死在那儿，怎么办？那些人还算好心啊，因为收了他的钱啊，那些人就在那个地方就给他挖一个坑。托尔斯泰说那个坑长2米宽1米，就把他埋在那儿。他写的这篇小说那个标题叫做农夫，然后那个最精彩那句结尾他怎么讲呢？他说其实这个农夫真正需要的地不是那么一大片，他需要的是长2米宽1米，这是他真正需要的。我读到那里一想，其实今天我只需要长20公分宽10公分，一个小坛子就够了，也不需要那么长。你发现人生到底是什么？如果没有上帝，如果没有永恒，我们的人生有时候你发现是荒唐两个字，难道不是吗？奔跑了半天，你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为谁辛苦，为谁忙碌，到底奔跑为了什么？所以有一个诗人很著名，黎巴嫩的一个诗人叫纪伯伦，他有一句诗我印象记得很深，他这样讲，他说我们走得太远，以至于我们常常忘记了为什么要出发。人生有时我们只顾奔跑，我们常常忘记问了为什么要出发呢？人生太多的 why 不了解不明白，直到疾病缠身，身体的、心灵的、家庭的、婚姻的、人际关系的，你今天看一看我们生活的地球哪一处不出毛病，从自然生态到社会生态到家庭婚姻的生态到我们自己个人心理的生态到身体的状态，哪一处不出毛病？我们需要摸着耶稣。摸着耶稣究竟意味什么？什么是摸着了耶稣？那段圣经说，这个妇人啊，她就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碎纸，血肉立刻就止住了。摸着耶稣，这是这个妇人她所能做的一件事情。
这个摸这个词在这段圣经反复出现，反复出现 haptomai 这个词在这里不断的出现，摸着。我去查了一下摸着这个词，不只是我们想象的好像 touch 一下，轻轻碰一下，不是。这个词在路加福音七章十四节那里是讲一个很用力的一个动作，耶稣就按着那个棺材的那个杠子按着它。这个词的字根，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是把两样东西紧紧的合在一起，贴在一起。换句话说，这个妇人她是去抓住耶稣啊，要抓住耶稣，唯有你能够救我，唯有你能够解决我的问题。医生能解决吗？今天很多医生不但救不了自己，有时候这些医生我发现也常常误诊别人。我记得在上海真的看到过有个医生啊，因为现在这个医院里面人挤得不得了啊。有一次有一个大概是农村来的，有一个村妇，我看蛮年轻，他拖着两个孩子，那个老大大概发烧啊生病啊，那两个小孩都蛮小，一个大概四五岁，一个大概六七岁。那么这个村妇就带着这两个就到上海来看医生，结果呢看完医生然后他就去开药，开了药拿到手里他也不明白，那两瓶药他也不知道那个是干嘛的，又回去问那个医生，哎呀你这个药这个怎么吃法怎么吃法啊？医生也很不耐烦，因为旁边都是病人。那个村妇问他，他一看什么，他就跟那个村妇这样讲，他说大的吃三小的俩。哇，那个村妇你知道，他一听大的三小的俩，他就把两个孩子拿来，就大的给他嘴巴里三片药，小的给他嘴巴里两片药。哇，那小孩人小的还蛮聪明，那小孩妈我没病我也吃药啊。那村妇一听，那医生说的大的吃三小的吃俩，他也搞不清楚，他就那个药就给两个孩子吃了。其实他那个老大有病，那个、老二根本没病。我看到那个情形，我常常想，今天当你把希望放在人的身上，你以为这个名医哇，那个高手，这个保健品，那一种方法，健美操，这样那样，你以为可以来解决你生命的问题，可以来解决你身体的问题。我们常常变成找错了门路，找错了对象。更何况我们心灵的问题，谁能救我们脱离这趋势的身体呢？谁能够真正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呢？除非我们愿意与生命的源头恢复关系，我们愿意与生命的源头重新连接。摸着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妇人已经定义他要把他的生命与耶稣的生命连在一起，一个残缺的生命，一个枯萎的生命，一个好像不再有春天的生命，得到了耶稣，抓住了耶稣，摸着了耶稣，一切不再一样。血漏立刻就止住了，生命不再枯萎，因为他与生命的本源连上了关系。你看那里马上说，耶稣说我的能力出来了，天上来的能力注入到这个姐妹的心里面。你再看他后面的人生，难道你不能用这四个字来形容吗？好像枯木逢春一样，一个过去不但是身心受煎熬，而且呢，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环境里面，犹太人说这种人都是不洁的，说这种人都是有罪的，说这种人都是受咒诅的。换句话说，他受的是双重的煎熬，不但是身心的煎熬，还有这种从社会、从人际、从别人的眼光、别人的定罪、别人的指责来的。今天我们难道不是一模一样吗？很多人不但是身体、心灵的受苦，很多人是在人际关系里面的受苦。谁是真正会有同情的呢？谁是真正会有体恤的呢？谁是真正能够担当我们软弱的呢？ 如果我们把这样的希望放在人的身上，有一天我们会很失望。我们都在渴望爱，但是这个世界从哪里能够给我们真爱呢？我常常想到年轻的时候好像就很喜欢远游，很喜欢出门。我也深信我们在座的大部分大概我们都是游子，对不对？因为我们可能不多的人是出生在 New Jersey 这个地方。是我们真的自己愿意吗？也未必是如此。我们远游了，我们走了。我印象最深的1989年，那么我就兴高采烈，我说我要到德国去留学了，啊，好像一只鸟要飞出笼子了，真高兴啊。那从上海坐火车先坐到北京，我再从北京坐火车坐到柏林，哇，我挺高兴，我说这个历程啊真是可以很多经历。7天8夜的火车，国际列车，那个车上可以看很多的国家，车上有人告诉我要穿过西伯利亚，哎呀，我说那这个风景优美，哇，就已经兴奋得不得了。有人说太辛苦，7天8夜陆家你何必，我说挺好，你看时差调得快，等到我到柏林时差都调过来了，火车慢慢7天8夜，这多好。没想到我爸妈一定要送我，他说陆家你要远行一个人，爸妈不放心，送你一段，他们要从上海送我到北京。我说爸妈不用了，又要买车票，你们这个不用了，我的心都已经飞走了，他们非要送，那送也没办法，也不能不让他们送啊。结果从上海到北京了，他们就跟我讲啊，爸爸讲完，妈妈讲，妈妈讲完，又轮到爸爸讲，都是叮咛再叮咛啊，做父母都是这样，陆家小心啊，出门在外一个人怎么样。哇，我听得都烦了，我心里不好意思，我本来想说爸妈烦不烦啊，我也不是小孩了，这个没关系啊，这个当然年轻人自在四方啊，这就是这样啊。那个时候真是完全不懂父母在想什么，好不容易等到了北京啊，我心里如释重负，我想这下我上国际列车大概你们也不能跟上来，因为你们也没有车票也没有签证，哇，很高兴，最后在站台要跟他们告别了，等半天一看，哎，妈不见了，我说妈去哪里了，爸爸说妈妈想起来给你去买一样东西，我说还买什么东西，爸爸说妈，我也跟他说不用了，你的行李也够多，他要一定要去买。哎，我说火车快开了，一会儿看妈妈来了，气喘吁吁跑过来，手里拿个大盒子。我说妈妈，你又买什么？妈说给你买一个电饭锅。电饭锅你一个人出门，你好好自己做饭。哇，还是红双喜牌的，那个时候红双喜是最好的牌子。我说妈还买什么电锅？我说我已经打听过，那德国人根本不吃饭的，是吃土豆的，不用买电锅。买了我也不会做的。妈妈说你带着陆家，真的父母不在你身边啊，自己好好带着。后来我到了德国，发现那些台湾来的同学他们都带一个大铜电锅，哎，我说两岸在电锅上老早就统一了嘛，都带一个电锅，其实我们的电锅在那边真的没什么用啊。不过我告诉各位，我3个月不到一过，我每天离不开那个电锅，我不是用它来煮饭，我就看着它我就想家，看着它好像妈妈就坐在旁边一样，我真的我看不到那个电锅我的心就不踏实。那个时候才真发现出走很容易，但是多少时候我们的心其实在渴望要与我们的源头连上关系。对做儿女的总那在那个时刻开始明白，大概全天下最关心你最爱你的还是你的父母。别人可能都忘记了你，但是在灯下在窗前总有一颗心在想着你，就是你的母亲。今天我们在天父上帝面前也是一样，他造我们，他爱我们，他要救我们。我们有时候常常还会有一种错觉，上帝干嘛那么麻烦，好像我们去一个教会，好像我们来听一场讲道，好像是我们给上帝一点面子啊。最后如果能够受一个洗，上帝你看我够给你面子吗？哎呀，你这样一直找我，算了，我就啊给你点面子，我就举一下手吧，我就答应一下吧。完全想错了。我常常想，真的直到有一天 养儿方知父母心，不但是方知父母恩，其实更多时候开始体会，对我来说完全是这样。我直到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开始想的最多的是开始比较能够去揣摩父母在我身上一片心意，因为看见我怎么对这个孩子，我知道这个孩子我无论到哪里我的心都会牵挂在他身上。天父上帝对我们每一位何尝不是这样？真的是因为这个妇人偶然间看见耶稣经过那里吗？我深信断然不是。耶稣深知他的情形，耶稣知道我们每一位的状况，他就为我们而来。耶稣在地上的行程，你看见他有一天有一刻停下来吗？在这段圣经的前后，耶稣都是在忙着为着那些需要的人，流泪的他去擦干，受伤的他来缠裹，生命枯萎的他让我们能够枯木逢春。这段圣经在这里出现两个词，刚刚我们念的时候你一定注意到有一个蛮强烈的对比。这个妇人她是去摸着耶稣，她要把她的生命与耶稣的生命连在一起。耶稣说谁摸了我？你会想说耶稣那不是明知故问吗？干嘛呢？耶稣你难道会不知道吗？你是神，你当然知道谁摸你了，而且那个妇人是抓着你的睡子，你一转身就可以看到他吗？我们后面要讲为什么耶稣要特别来强调这件事。结果他的门徒不太明白，那个彼得说夫子啊，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他们都靠着你啊，你还问谁摸的？那我们怎么搞得清楚呢？那些人不是都挨着你的身上吗？紧靠着你 Apostolabo 这个词，紧靠着你这个词从字面上看好像是压着你挤着你，其实它的字根很有意思，那个字根是讲推进，讲分离。换句话说在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别，一个是真心要去找耶稣的人，另外旁边那一群人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为什么挤着耶稣的旁边呢？他们好像要看一场魔术表演，因为他们听说耶稣要去一个管会堂那个押鲁的人家里面，因为他的十二岁的女儿病了而且快死了。哇，他们想说耶稣大概是一个魔术师，去看一看听一听谈一谈。他们的差别在哪里？我常常觉得一个是真知道自己问题在哪里，一个呢是从来不看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都是看见别人的问题在哪里。哎呀，你去信吧，信仰大概对你有点好处。我曾经听过这样的家庭的夫妻啊，有的先生跟太太吵架到一个地步说，你去信耶稣好了，你信了耶稣以后就不会这样像一个泼妇一样天到晚骂人。他想的都是别人的问题，你应该去信耶稣，你应该去改变。我想当时那群人很可惜，他们没有问题吗？他们一模一样有问题，但是就让耶稣与他们擦肩而过，为什么不去抓着耶稣呢？差别在哪里？一个摸着，一个紧靠，差别在哪里？我发现不但有这个差别，一个是用心灵的眼睛去看耶稣，一个是用头脑去想耶稣。心灵的眼睛看见的是这位大能的拯救者，好像我们昨天提到那个巴底买，他虽然肉身的眼睛看不见，但是他心灵的眼睛是明亮的。大卫的子孙，你是那位拯救者。如果不是神，岂有人能够行这些事呢？如果不是神，岂能说出这样的至理名言呢？如果不是上帝，岂能给我们带来这样的温暖呢？他用心灵的眼睛去想去看，而那些人呢用头脑啊，耶稣大概是一个啊，可能是比较会一点特异功能，耶稣大概是这个智慧上比一般的人大一点。今天难道不也是一样吗？很多人说耶稣的为人很好，耶稣的教训 很高尚。不过我们中国也出过孔老夫子啊，那耶稣最多就是西方的一个孔老夫子，有什么稀奇？我们中国人几千年的文明，我们的《论语》，我们的《庄子》，我们的《老子》，我们这些东西，我们不是好像，我们常常是用这样的眼光去看耶稣，你会发现你正在与上帝的救恩擦肩而过。一个是要把生命与耶稣连在一起，他心里面最盼望的是我的生命不要再枯萎下去。耶稣啊，人要指责我，人要离弃我，你不会离弃我，你是罪人的朋友，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我把我的生命托付给你。而旁边那群人呢，他们人好像身体可以挨着耶稣，但是心却是远离的，心是分离的。用圣经的话来说，甚至包括当时那些的法利赛人，他们旧约圣经读了很多，但是神直接指责他们说，你们的嘴唇敬拜我，你们的心却远离我。人好像靠着我，好像在圣殿里面，好像打开圣经，但是你们的心里面想什么，神全知道。两者有那么大的差别，后果带来的是完全不一样。摸着了耶稣，这个妇人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光景？这段圣经告诉我们，第一个得到的是什么？神的能力。耶稣说，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到哪里去？当然到了这个妇人的身上。不但是医治的大能，是更新的大能，是帮助他真是好像脱胎换骨的一个大能，难道不是吗？这个妇人过去是怎么样，我们都可以想象，不但是身患重病，而且呢非常自卑，因为被别人看的眼光也好，被别人指责也好，定罪也好，诅咒也好，完全是好像社会的一个边缘，不但用现在的话叫做弱势群体，而且是被边缘化的，好像你存在多你不多，少你不少。今天这个世界你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人，大群的人。我常常在深圳，在广州的晚上十一点以后，我看见街上黑压压的人群，忽然间意识到他们都是从工厂走出来，从车衣厂走出来的，从公司，从那个大部分是这种重体力的地方走出来的，因为一看就知道都是民工。他们常常要工作到晚上十一点是他们下班的时候，蓬头垢面，灰尘布满身上，那一般的有地位的人走过都会避之有恐不及啊，觉得这些人根本。但是在那一刻，这个妇人，耶稣的能力在他的身上，整个人的生命好像焕发出来一样。你看他敢在众人面前大声讲见证啊，他战战兢兢来伏在耶稣脚前，当着众人的面大声讲出来，我为什么要去摸耶稣，以及摸着以后怎样立刻得好了，我不再是过去的我。他知道他的地位是什么，他的地位是什么？耶稣怎么称呼他呢？女儿啊，女儿啊。我想这句话对他来说大概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了，我不知道他的父母还在不在，以他现在当时这样的地位，这样的疾病，在犹太人的眼光里，大概他的父母也是跟他保持距离。他是什么身份？是上帝尊贵荣耀的女儿。耶稣说，女儿啊，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他得着什么？得着神的能力，得着一个荣耀的地位，得着了极大的平安。当耶稣说你平安的去吧，那才是真的平安啊。这种平安人能给他吗？我想他过去只能是每天以泪洗面， 哪里能够得平安呢？今天有多少人虽然口袋里可能钱也不少，但是他们从哪里得真的平安呢？耶稣说，去吧，女儿啊，你的信救了你了。谁能够拯救他呢？只有这位拯救者，我们的救主，我们生命的主，他能够来救我们，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失望，他能够更新我们，让我们不再一样，他能够把青春的荣光再放在我们脸上。好像旧约特别提到那个摩西啊，遇见了神，那个面皮都会发光。我看到我们当中多少位的长辈真是这样，这是你在世界上看不到的。我们当中有过了80的，但是那个身体心灵的强健。早上我在一对弟兄姐妹的家里面，老弟兄，我看他那个身手之敏捷，我这回家还在想，我说我都好像大概我跑步大概不会跑得过他。这是什么？因为当我们与神连接的时候，你真看见整个人被恢复起来，整个人被更新起来。而且一个摸着耶稣的人，他一定有一个光景，他会大声讲见证。无论是被迫的，无论是开始有一点挣扎，我想这个妇人也是有点挣扎。哇，耶稣其实讲这句话，谁摸了我，后面有一个很明显的意图，他要这个妇人知道，你要把它讲出来。得了主的恩典，不能隐藏。隐藏这个词其实另外一种翻译叫做忘记。你得了神这么大的救恩，你岂能忘恩呢？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当我们见证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信心在增加。见证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一个是帮助别人荣耀上帝，另外一方面也是让我们自己里面的信心更加的加增。我很感谢神，中午的时候我听到了很多很好的很感恩的见证，这些见证好像对我们来说百听不厌，因为这是上帝大能的作为在我们身上。耶稣说，神的恩典如果我们不来赞美他，真是地上的石头都会跳起来赞美神，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写明在我们心里啊，因为神借着所造之物就让人看见晓得，并且无可推诿。你能够慢开腿走路，你能够拿起筷子吃饭，能够今天神让我们在这里可以做这个或做那个，这一切难道不是神的恩典吗？在这样一个晚上，神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来到一个地方，让我们听见耶稣基督的名字，让我们知道他向我们所怀的心意，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一条出路，有一位拯救者，难道这不是神的恩典吗？所以耶稣一定要让这个妇人把他讲出来。耶稣说，谁摸了我？那个妇人知道不能隐藏，也许他第一个想法是赶快回家，哇，我现在好了，那我走了吧，我怎么敢讲呢？我过去这些人压着我，过去这些人根本不准我说话的，过去都跟我保持距离的，今天好不容易那给我有这个机会了，我碰到耶稣了，我得了医治了，我赶快再躲起来吧。如果他就此回家，其实他会失去多大的福分，一个公开为主做见证的机会。其实更重要的是，他的心灵里面没有办法有一个真正的释放。那一天主耶稣要帮助他，不但是身体上的医治，当他在众人面前当着众人讲出来，从此以后众人对他必须的另眼相看。我不再是过去的我，过去的我是怎样的我告诉你们，你们也知道，但是今天我摸着了耶稣，我得好了，我与过去不再一样。一个大声的见证，不但是荣耀神造就人，更是让里面自己在上帝面前信心的增加，关系的确定，属灵祝福 能够真正从神那里得到。我们感谢上帝，这样的见证在我们当中是有太多了。所以不只是你今天晚上，明天当我们有福音聚会的时候，我鼓励我们当中的福音朋友来，我鼓励你每一次聚会你来，你会在当中听见多少奇妙宝贵荣耀上帝的见证。一个生命被改变，过去真是好像枯萎的一棵树一样，但是如今是栽在溪水旁，因为永恒的上帝成为他的父亲。你不再孤单，人生每一个台阶每一个小站，神与他同行。神若帮助我们，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呢？疾病能够把你怎么样呢？我满心感谢神。我刚刚提到这个弟兄和他的姐妹在上海，我常常回来以后跟他们通电话，每一次都感觉真是那个口吻，那种的语态，那种的心情，一天跟一天不一样。就在我来前前两天，那个弟兄跟我讲一句话，他说：“陆家值了。”这是他跟我讲值了。他说：“我过去忙到一个地步啊，停都停不下来啊，现在我必须在家里面。”他说：“当我在家里面，一方面身体的休息，他这段时间开始读圣经，阅读好像心里面忽然间那片土地啊，就有那个甘露来浇灌了，越来越喜乐。”他说：“我跟我太太的关系现在真的是，我们觉得好像重度蜜月一样，过去两个人各自忙各自的，开始比较会关心他的孩子。以前他说我忙到一个地步，根本孩子怎么样我从来也没有时间，也根本不会想到去好好花一点时间。不但是他的孩子，他告诉我现在他想起来这里那里的一些大学的同学，他开始跟他们联络，讲的最多的，他说我告诉他们赶快趁着还有生命要去明白永生的事情。”哇，没想到他已经开始做见证，没想到他已经开始传福音了。最让我们高兴的是，我跟我太太因为跟他们都很熟，真是看见那种人生的态度不一样，非常积极，非常乐观，因为真的主把那个最深的平安放在他的心里面。满心感谢神，我们要摸着耶稣。如果摸不着耶稣，你我其实没有路可走，不但没有路可走，摸着这个词，如果你去查到在约翰一书的5:18，那里也出现一个摸着，就是这个害这个字。那里说，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这个害原文一模一样，就是摸，换句话说你也可以把它翻作那恶者就无法来摸着他。我们今天世上的人为什么有这么多苦难，为什么有这么多痛苦，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问题？人当然要负责任，不过背后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那个空中掌权的那个黑暗的势力魔鬼撒旦啊，他要杀身体也要杀灵魂，他要害我们，害我们的家庭，害我们的婚姻，害我们每一个人，他要来摸着我们。我们如果不去摸着耶稣，那个恶者就来摸着我们。其实这是我们每一天多少的人，我们常常感觉我们真的可以说是被称为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撒旦用各样的陷阱围绕我们，你一不小心就掉进去。两天以前我收到一个 email， 这对夫妇当然很爱主，他们要到了德国去做宣教士，他们以前在 Michigan 大学当教授，很爱主，很热心一对夫妇。他们给我来一个 email， 我开始一看，哇，再读下去，他们提到说因为收到一个从法国 送给他们的一个 email， 哇，上面写得很属灵，写得很冠冕堂皇，说我有一大笔遗产啊，那么我们就想把这个遗产这个钱呢，就是要来做事工，那现在看看有谁这个可以来跟我们申请啊，我们就要把这个钱捐出来。他们很单纯，他们觉得在那边服侍那么多学生，真的很需要一些经费的支持，所以他们就给那边就去了一封 email。我看到那个情形，心里面大吃一惊，因为这种 email 我其实差不多每个礼拜都可以收到一个。我听到的已经好多位，这是一个陷阱啊！一旦掉进去，很多人真的到后来，在我们加州有好几位已经陷进去了。它像一个陷阱一样，我相信各位都知道，包括像传销，他给你讲的天花乱坠，哇，你看可以，你根本不必动啊，在家里坐着你就可以有这么多的钱进来啊，你终究会发现好像一个陷阱一样，太多的陷阱在我们的周围，你一不小心就掉进去，因为那个撒旦好像吼叫的狮子，他要来摸着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人都知道三个 G， 好像三张网罗， Gold 就是金钱物质， Glory 就是名声地位，然后呢 Girl 各种的色情，整个包围着我们。过去还有一句话叫引狼入室，你现在都不必引狼入室，因为那个狼就在你的卧室里面。很多人说真的，你的电脑只要 one click away，你就知道会出现什么。有多少人白天你看他一西装革履，好像一个白领在公司里面上班，很多人自己讲，但是晚上的世界或者电脑背后的世界是不能够摊在阳光底下的。一方面受到这种好像已经上了瘾没有办法出来，有的人是毒陷到里面，你可以发100次的誓，毒誓而且发的，但是最后的结果怎么样自己知道，就是圣经罗马书7:8，还是这句话，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如果你凭你自己的力量，你以为说我可以从此不赌，我痛改前非，我痛哭流涕，我剁掉我的手指，我切掉我的手腕，我再也不赌了，其实你也不必再发这样的誓，因为事实已经证明十个赌徒里面大概9个都发过这样的毒誓，但是结局最后还是一模一样。也就是说我再也不要了，我去看那些色情网站，真的对不起我的家庭，对不起我的太太，对不起我的婚姻，也对不起我自己，我是一个人啊，我干嘛要让自己活在这样的羞辱里面呢？但是如果你凭你的意志，凭你的力量，我可以告诉你，你照样下次还是一样能够真正有能力在我们里面的，除非上帝，除非这位生命的能力本源到我们里面。他从来不做那种修修补补的工作，上帝做的是一个全然拆毁然后一个新造的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从此能够脱离那个撒旦的摸着的网罗，让我们与他的生命相连接。人生要真正枯木逢春，唯有一条路，就是能够去摸着耶稣基督。有兄弟两个人，他们住在一个高楼里面，现在中国大陆很多那个摩天大楼，美国也有摩天大楼，据说他们住的楼呢高到什么80层那么高。结果那天晚上两兄弟回家，他们又背着很重的包，走到楼底下一看，有一张通知上面说这个电梯停电，哇，停电那怎么办，哇，那80层楼啊，两个人一想，那晚上要过夜，那总得回家。两兄弟说我们很年轻没关系，上吧，等也没用，等一晚上，那等到第二天才有电梯，那干脆爬上去吧。爬了，爬到20楼，气喘吁吁就爬不动。两个人一商量，这样吧，那个包也别背了，放在那个楼梯的角落， 反正大概没有人注意，一般不会有人走那个楼梯嘛。等到第二天我们这个有电梯了以后，我们下来再拿，所以他们把那个包啊就放在20楼那个地方，两个人又爬，再爬到40楼，真的爬不动，两个人一坐下来一面喘气，两个人就吵架。那个时候你怎么不早早看呢？那个通知已经出来了，说某某这一天晚上会没有电了，你怎么不早点看？弟弟也跟他吵，怎么样？我看你为什么不能看？哇，两个人在那里吵啊，吵了半天，吵到最后精疲力尽，两个人说也别吵吧。那怎么样呢？那么我们还是得往上走啊。结果一面走还一面吵，吵吵嚷嚷，总算好不容易爬到60楼了啊，到60层了，大概也没力气吵了。本来想坐下来不上去了，后来想不行啊，就差20楼了，那就上吧，安安静静，总算两个人好不容易爬到80楼啊，哇，到家门口了，到家门口，两个人结果一摸，钥匙没有，钥匙放在那个包里面啊，那个包被放在20层楼啊，到了门口进不去啊，两个兄弟都没带钥匙，那钥匙放在包里面。我看到这个报道，我想到什么？我觉得其实在描写我们的人生啊，各位，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人生其实跟它是何等相似？我们大概如果人生算它80年，你年轻的时候，哇，特别10几岁啊，10来岁开始很多憧憬啊，理想啊，啊，我记得那个时候一上小学，老师就问我们一个问题，说你们将来想长大想干什么？小朋友都大部分都回答的统一标准啊，想当科学家。我跟他们有点不一样，我当时心里想说我想当国家主席，不过奇怪，那个时候不敢讲出来，真奇怪，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念头，我就想说我要当国家主席。当然那个时候千万不能讲出来，一讲出来就反革命，小反革命。所以但是我真的就奇怪，不知道从哪里就闪过这个念头，我就很想说有一天当国家主席大概不错哦。人生大概你会有各样那样的彩色斑斓的理想梦想，但是等到你进入20岁，好像你人生爬到了20层，那时候呢你比较现实一点，你发现那个社会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你那个时候会想说好吧，那有一些理想有些包袱好像我先放一放，我今天没有办法实现，我总有一天会实现的啊。那我现在呢先好好的工作读书成家立业，然后你就这样到了40岁，按照孔老夫子讲叫40不惑了。真的不惑吗？今天很多人说40迷惑，一到40岁你发现你有家了，有孩子了，有婚姻了，结果呢常常你是每一天的争吵里面你就度过，不是跟太太吵，太太跟丈夫吵，就是你跟儿子吵，儿子跟你吵，然后有时候你跟爸爸妈妈还要吵，爸也跟你吵，你跟同事也要吵，好像这两个人从40层楼一直吵到60层楼。很多人发现人生里面大部分时间从40岁到60岁好像没怎么安宁过，哇，每天各种各样的，你大概也比较不像20岁那样的天真烂漫了啊，理想国家主席大概你也不会再想当了，你也知道当不成。然后那个时候能干什么呢？就是反正每天由柴米油盐酱醋忙来忙去，然后到了60层楼了，那时候真是觉得体力也衰败了，安安静静走吧，不要再吵了。用孔老夫子的话讲叫做60耳顺了，别人讲什么你都当已经好像哎呀都不太当一回事了。最后你到了80层楼，突然间发现人生走不动了，不但走不动也到终点了，但是那个时候你发现过不去了，你的钥匙在哪里？回头一想，年轻的时候不是有多少的理想吗？不是有多少的梦想吗？好像还留在20岁，这是多少人的感觉啊！人生还留下多少的遗憾，人生还有多少未了的心愿。但是人生是一条不归路，今天你已经不可能再回头去到20层楼再去捡那个包袱了，你的体力也没有了，你的时间也没有了，你的生命已经到了尽头。我常常想我们的人生啊，你最需要的那把钥匙在哪里？当有一天你来到了你人生的尽头， 你发现前面是一扇关闭的门，走不进去。但是这是一条不归路。亲爱的朋友，我在讲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我们人真的是没有永恒吗？我们人真的是不会知道去问意义吗？其实 why 这个问号不是常常在我们的心头吗？唯有这位大医生，他能够解开我们的心结，他能够焕发我们的青春，他能够真正帮助我们的人生不再一样。不但是有永生，而且在今世更让我们知道他的荣耀伏庇我们，他的能力充满我们，他的平安围绕我们，他与我们同走人生每一个台阶，每一个小站。巴不得我们当中没有一位是走到爬到了80层楼才想到要去找钥匙。让我们终知道人生的日子好像如飞一样就过去了，总趁着还有光阴的时候，趁着我们的神是可寻找的时候，让我们寻找他吧。趁着他在我们面前呼唤我们的时候，让我们伸出信心的手去摸着耶稣，去抓住耶稣。你一定会发现人生枯木逢春不再一样。好不好，让我们最后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我想用这个刚刚我们唱的那个这个最知心的朋友，好吧，我们再次一面唱，我也请你一面来思想，你愿不愿意让耶稣成为你最知心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唱这条歌，好，来作为今天晚上的这个回应。好啊，请姊妹帮我们弹一下哈，我们大家一起来唱一下好吗？这条歌。起来，
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今天最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花香是妄想，你爱何等的残阔深高，我心发出惊叹，有了主还要什么，我心与主心相连，我一起是要跟随主永不改变。有了主还要什么？有了主还要什么？我心与主心相连，我一起是要跟随主永不改变。
好吧，我们每一位再次用我们的心灵来思想这位永生的上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他说他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他知道我们人生里面要过多少的台阶，有多少的小站，他知道我们的心如果没有他，我们得不到真正的宝足。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我们气喘吁吁，我们奋力向前，但是爬楼梯爬到了80层、90层，甚至你爬到100层，如果你面对的是黑暗，你面对的是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你的人生谁能帮你带来突破？谁能带你进入永生？谁能告诉你人生真正的意义？更何况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灵残缺疲惫，主耶稣啊，你说你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主，你看见2000年前那个妇人，她的眼泪，她的痛苦，她的挣扎，你都晓得。你说，女儿啊，你的信救了你。主啊，我们怎能想到呢？我们只能像这位小敏姐妹一样唱的说，我的心只能发出惊叹，我是谁？主，你为什么要来救我？主的恩是何等长阔高深，我心发出惊叹。主啊，正像那个姐妹，谁知道耶稣称她为女儿？谁知道耶稣的能力要进入她的身体？谁知道耶稣的荣耀要覆庇他？谁知道枯木要逢春？谁知道人生有新的一个开始？主，是的，你不改变，昨日今日直到永远，凡叩门的你必为他开门。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吗？让耶稣成为你最知心的朋友，你愿意让他陪你一起爬楼梯吗？你愿意让他陪伴你每一个台阶，每一个小站？他陪伴你，他更新你，他赐平安给你，他把属天的能力给你，他让你容光焕发，他让你不再一样，他让你在人前能够为他做见证，他让你的生命真正从他得着不再朽坏永恒的生命，他也把生命的意义赋予你，充实你，加添在你身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愿不愿意伸出你信心的手来抓住耶稣呢？这位救主是你生命的主，愿不愿意抓住他？如果有这样的朋友，我请你把你的手举一下，我可以为你来祷告。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我来为你祷告。我也深信耶稣他在等待，他说，孩子啊，我的儿子，我的女儿，你向我伸手的，我必要把能力给你，我必要把平安给你，我必要把属天的尊荣给你。我是你的父，你是我的孩子，回家吧。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当中？可以把你的手轻轻地举一下。我深信神要恩待你，他要纪念你这样一颗心在他的面前。举起来可以举得稍微高一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让我们伸出信心的手来仰望这位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最知心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当中？举起来可以稍微举得高一点。感谢主。举起来可以放下。感谢主。看见我深信最宝贵的是耶稣基督在看着你，他让你今天晚上来到这里，因为他知道其实不是你来到这里，是他要走进你的生命里面，他来到你的面前，他要向你说，不要再一个人独行，你凭自己的力量你走不远，让那位赐无限力量的上帝与你同行，伴你同走。 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当中，你愿意来认识耶稣，来呼唤耶稣的，你可以把你的手轻轻地举起来。感谢主，看到了，这位伯父看到了，感谢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亲爱的朋友，我真巴不得，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从内心我们向神的祷告。你知道吗？今天你来以前有多少弟兄姊妹为你的祷告？我求上帝的灵感动你，我求他的话能够抓住你，我求他能够让你心里的眼睛看见，看见一个残缺的世界，一个受伤的世界，没有耶稣，没有出路。你愿意吗？这位救主今天就在你面前，他呼唤你说：“孩子啊，孩子啊，你信心的手在哪里呢？你信心的手在哪里呢？你愿意成为当时那一大群人当中的一个吗？那些人他们看见了耶稣，听见了耶稣，但是他们与耶稣擦肩而过，他们没有去抓住耶稣。你愿意抓住耶稣吗？除了刚刚举手的这几位，还有没有你这个时候愿意抓住耶稣的？我鼓励你可以把你的手举一下，神看见他，纪念你这颗心。神断不会辜负我们在信心里面所交托于他的，他是我们的主，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我最后问一次，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当中愿意把握神给你的机会去认识神，去靠近他？他爱你，他要与你同行。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可以把你的手举一下，代表你的心，代表你用上帝给你的自由的意志做这样一个决定，要求耶稣与你同走这条人生的道路？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在我们当中这样的朋友愿意来认识耶稣的，可以把你的手轻轻地举一下。我相信耶稣在等你，我们都愿意等你。亲爱的朋友啊，愿圣灵让你真看见这位主是不可或缺的，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也愿意再次让我们人生的道路让救主耶稣来带领我们，我们如果愿意在他的面前有这样一个决定，就是不隐藏神的恩典，不敢忘记神的恩典，要来为他做见证。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你也可以把你的手举一下。这是我们在神面前一个向神的一个心智的表白：主，我岂敢忘记你在我身上一切的厚恩。感谢主，举起来可以放下。神要我们每一位已经蒙恩的，要我们当着众人把他的救恩诉说出来。传福音是每一位的事情，为主做见证是每一位的事情。我们身上都有神恩典的印记，我们生命的历程都能够见证我们为什么要去摸耶稣，我们摸着他以后我们怎样就得好了。求神帮助我们把握抓住生命每一个机会，来传扬他，来诉说他，来荣耀他。阿爸天父，求你恩待我们，再次把荣耀颂赞归给你。谢谢我们的救主，今天你向我们说了，你是我们的父，你称我们是你的儿子和女儿。主啊，我们满心感谢你，为着今天晚上第一次决定要来跟随你的，我们献上感谢。主，你保守他们直到见你面的日子。主啊，他们的信心也是你所赏赐的，求主你把更大的信心赐给他们，让他们每一天 每一个台阶每一个小站去经历你，看见神你恩典的手带领他们，引导他们更深的来认识你。主，也许有些朋友在我们当中，主啊，他们今天没有用举手来表示，但是主啊，如果他们心里面向你有呼唤了，主，你是鉴察人心的， 亲爱的主，求你就恩待他们，主啊，求你就引导他们，求你也帮助他们，里面有更大的信心升起来，要来真正在人前承认接受耶稣为他们的救主。主啊，我们也求你恩待我们当中有一些位，主，或者在这个时刻他们仍然还没有认识你的，求主你继续的恩待他们。主，我们恳求你在他们人生的过程里面，主啊，主啊，你恩待他们，你怎样恩待了我们这一群神的儿女，求你加倍恩待他们。主啊，我们向为他们向你所求的，主啊，真是求你让他们能够早一天认识你。主啊，因为当我们越早认识你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越早进入平安、喜乐、光明和能力里面。主啊，求你亲自恩待他们。谢谢我们的恩主，主，你也纪念你的儿女、你的教会。主啊，今天我们一同在你面前有这个心愿，我们的亏欠软弱，求你来赦免我们，赦免我们常常在你面前闭口不言的罪，赦免我们在你面前常常懒惰的罪，赦免我们在你面前不够殷勤的罪，赦免我们在你面前对灵魂麻木的罪，赦免我们在你面前，主啊，常常叩刻了许多你恩典的罪。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怜悯我们，也求你饶恕我们。我们愿意，主啊，像那个妇人一样，主啊，突破我们的限制，我们要当着众人来传扬、来见证、来荣耀这位伟大奇妙的主，我的救主，我的神。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施恩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